中古割韭菜失败，全习近平有病，不能够换器官。同中共建交，洪都拉斯白虾出口同国内市场相失。越南四十年来最大动作，裁员10万公务员。八二三奶清德翻乡下投票，每一票都是投给北京睇。川普打击华府犯罪，授权国民警卫队破窗。观众朋友大家好，8月21日，大陆 A 股全日动荡走高，上证指数报3800点，创下近10年新高，市场成交额亦都连续第8个交易日突破20000亿，刷新 A 股历史纪录。不过呢一轮嘅行情就异常诡异，分析认为股市系经济嘅晴雨表，喺中国经济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同埋出口全面熄火，以及年轻人失业率高企嘅背景下，呢一轮上升更加似系中共精心策划嘅又一场虚假繁荣，为新一轮割韭菜埋下伏笔。另外，习近平嘅另一场西藏表演 show 亦都引爆一个传言，习近平可能患有一种不能够换器官的病。我哋先嚟关注一下中国股市。记者发现，近日喺大陆嘅社交平台充斥住各种有道股民嘅贴纸，好似拖都唔想拍啦，新股民跑步入场，仲有股民有一种再唔入场就迟啦嘅迫切感。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曾经向大纪元表示，中共为了拉动经济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他最惯用舆论导向或者是欺骗的方式挖空心思，想将老百姓的储蓄挖出来。21日，华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首席投资顾问洪浩吴国义就向全世界透露了一个惊人现象。他说，这一轮的行情上升前期主要是由机构资金推动，而散户可能只是占市场总量的20%左右，目前还未见到大规模入场。 X 网友无王无帝就评论说，中共股市创10年最高，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了，只有中共自己玩，因为揸住股票的股民还未松绑，增加的韭菜又没有，党急到癫了才发表文章动摇人，韭菜不买楼，楼价就跌，股民不炒股，党就只能够在山顶到企，落不到嚟，骑虎难下。这边中共在股市为割韭菜自导自演唱独角戏，而习近平呢，近日在西藏考察亦都是做戏，而这一场戏的目的就是证明自己健康。自媒体人江峰和上海企业家胡力任在这个问题上高都有一个共同的观点，他们在23日的 YouTube 节目都表示，习近平西藏之行正正佐证了之前爆料说3位上海顶级专家被紧急召到301医院为他会诊的真实性。拉萨海拔3600米，那是一次非常必要高规格的健康评估，用来判断他是否能够承受高原之旅，同时还要进行全身体机能增强和预防保障。但是习近平隐身25日之后的这次出场，只能够引证他的身体并不健康。在接见西藏各界的代表镜头里面，他步态僵硬，动作迟钝，左脚还有非常明显的拖拉感，整个身都侧埋一边，导致膊头一高一低，每一步都显得极为吃力。江峰表示，咁亦都引证咗外界关于佢有脑血栓后遗症嘅判断。同时媒体喺梳理之后，仲发现咗一个奇怪嘅现象，咁就系今年以嚟，习近平频频去佛教场所。2025年5月喺河南洛阳，习近平造访白马寺、龙门石窟，强调文化自信。2025年6月在青海西岭，习近平走入宏觉寺，强调民族团结、进步教育。2025年7月，他本来应该去金砖开会，但是就去了西山阳泉的若林寺、清凉寺。2025年8月，这一次他来到藏传佛教的核心腹地，那是为什么呢？ 韩中国23号就引述了北京知情人士爆料话，习近平频频出入寺庙，背后是他的妈妈齐心同一众家人的规劝结果。今年四月份有一晚，齐心老太太在大女齐乔乔、细仔习远平等人的陪同下入了雍和宫。当时雍和宫已经打烊，没有游客，只有几个寺院僧人供应。老太太先是在雍和宫的主殿释迦牟尼佛前上香，又去法轮殿听僧人讲综合巴大师的缘起，最后就在万福阁里面18米高的白檀木弥勒大佛面前，老太太长跪不起，对扶起她的女齐乔乔说，叫佛祖保佑你大哥，他不应该有这种痛起来拿命的病，连器官都不换得。而在旁边的习远平就立即阻止老太太说，不要说了。所以大家就猜测，难道习主席患的是胰腺癌？似乎只有胰腺癌痛起上来拿命，又不能够换器官。观众朋友，你觉得这个爆料是不是可信呢？欢迎你在留言区发表你的观点。在关心其他问题之前，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自己的身体。人到中年，最怕的就是这样高那样高，日日都担心身体出问题。顶啲你，代谢宝是帮你轻松调理身体的好帮手。它用的是全天然配方，没有化学成分，食得安心，用得放心。简单来讲，代谢宝好像帮你的身体按了个加速剂，排走啲废物，调顺代谢，整个人轻松了，咁气色就自然会靓好多。养生讲究一个顺字，代谢顺了，病痛自然就少了，不要等到出大事才后悔。现在开始调理，就是为将来买份保险。养生很简单的啫，代谢宝加一杯暖水，一日两次就搞定。快点登入健康520网站，立即选购。洪都拉斯2023年同台湾断交之后，转头拥抱中共，结果当地的白虾出口大幅下滑。当初中共声称要吸收洪都拉斯白虾市场，但是就彻底成为空头支票，引发讨论。据海外媒体中美洲360报道，洪都拉斯中央银行 BCH 数据显示，该国同中国建交到而家大约两年半，洪都拉斯对中国的出口额只是1.79亿美元，相比之下，在同台湾断交之前，但是2022年1年，洪都拉斯对台湾的出口额就有1.2110亿美元。自从该国同台湾断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以来，洪都拉斯的虾类出口锐挫了67%，出口额暴跌78%。除此之外，报道还提到，洪都拉斯和中国建交之后，中国的产品就大量涌入市场，导致当地企业的销售额下降了70%，当地的微型、小型、中型和大型企业都受到影响。劣质的便宜中国产品在洪都拉斯国内需求旺盛，咁影响了200万依赖小型企业的民众。报道指出，洪都拉斯同中国目前正处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最后阶段，不过自从2024年7月第六轮谈判以来，就一直冇进展。即使两国已经签署了20多项合作、教育、文化同埋免签证协议，但系预期的经济效益就未有实现。越南正在推动近40年来最大的行政改革。越共总书记苏林推动的精简革命，大幅裁减机构和治理层级，中裁员10万公务员，目的是令政府更有效率，节省开支，同时推动国家崛起。学者说，这场改革可能有阵痛，亦都存在集中权力风险，但是成功的话，效率就会大幅提升。由7月起，越南将63个省市合并成为34个，地方行政就由3级变成2级，取消了县、省和乡镇就直接对接。 合併之后，几乎每个新省都有海岸和港口，更有利对外贸易。民众对各地名消失的感受不一，但是长远来看可以提高办事效率。中央部门亦都正在调整，交通部和建设部合并，农业和自然资源部门整合，而地方的局和处亦都同步重组。改革意味着十万公务员要转职、退休或者离开政府。公务员的薪金大约占财政开支的七成，节省的钱将会投入教育和人才培养。公立学校学费全免，同时投入54万亿越南盾，大约是205亿美元，支持教育改革和 AI 人才培训。越南 AI 学院已经开学，在全国推广。学者指出，越南人口红利已经达到顶峰，新生人口减少，如果不把握机会，可能就会好像泰国一样，在富裕前就先老化。今年上半年 GDP 的增长大约是 7.5%， 第二季度达到 7.96%， 是东南亚第一。苏林利用反腐累积的声望加速改革，同时表示掌握中央委员会的支持，对明年连任有信心。专家就提醒，改革需要平衡推进速度和社会稳定、中央集权和地方活动、裁员和民心。如果執行得好，將會提升效率，打擊腐敗，同時有助越南向2045年成為高收入國家邁進。台灣第二輪大罷免七名藍營委員和第三核能發電廠重啟公投在23號投票。台灣總統賴清德當日朝早回到戶籍地投票。各界人士都对823罢免发表自己的看法。台湾学者颜泽雅表示，无论你的一票是否能够罢免蓝营立法委员，至少你那一票一定会被北京见到，每一票都代表台湾对中共统治的抗拒。有意思的是，赖清德投票的一个动作被大家关注。总统将手上的公投选票接好，配合媒体影相，网友点赞话，冇发生在726中广董事长赵少康亮票的事件。时代力量党主席黄婉玉前往新竹投票，他表示这段时间酝酿累积起来的公民关怀政治、关怀社会的动能，不会因为投票结束就消散，希望大家都持续关注监督你们选出来的民意代表，继续来监督政府的各种政策，因为唯有每一个人都发挥公民监督的力量，我们就可以令台湾更好。台湾学者颜赞雅22号在面书发文表示，823减5号会变成台湾的最后一次投票罢免，这是历史的难得机遇，请不要错过，也不要因为726就感到气馁。今次大罢免的初衷就是抗中保台，不要说今日中国想吞并台湾，十年、二十年后亦都依然想。抗中保台本来就是长久的事，无论你的一票是否罢免蓝营立法委员，至少你那一票一定会被北京见到，每一票都代表台湾对中共政治的抗拒。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已经在星期五下令，授权参与华盛顿特区打击犯罪行动的国民警卫队可以携带武器在街头巡逻。22号据福士新闻报道，一名国防官员表示，在国防部的指示下，负责降低首都犯罪率的联合特遣部队 TJFDC 成员将会很快携带符合任务和训练的军用武器执行任务。报道说，此举是川普总统介入华府警务的行动升级，目前已经有接近2000名国民警卫队成员入驻华盛顿。这位国防官员透露，哥伦比亚特区国民警卫队临时指挥官有权同特区大都会警察局和联邦执法机构协调，根据需要调整武力部署。国民警卫队可能会在未来几日开始就携带武器上街巡逻，但是他们就无权实施逮捕行动，他们将会遵照命令，必要时可以临时拘留人员，同时迅速移交给执法部门。 美联社报道，上星期五个大楼同陆军总表示，部队不会携带枪械，但是现在规定已经改变。目前还未清楚国民警卫队在联邦打击犯罪行动中的职责是否会发生变化。联邦政府接管华府警务之后，当地的犯罪率应声下降。这个星期华府的犯罪报告数量和前一个星期相比下降了大约8%。21号，川普视察了华府的一个执法部门，向警察和国民警卫队表达感谢。他还对在场的人强调，你们必须要坚决，必须要强硬，你们必须要履行职务，不惜一切代价完成工作。在川普发表讲话之后，在场的警察和士兵收到总统带来的白宫厨房做的汉堡包和在当地连锁店购买的披萨。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